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4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与俄罗斯官员计划星期一以视讯方式再次举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说，乌克兰谈判官员的明确任务是尽一切努力促成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他说他肯定大家都在等待两国的领导人会面。莫斯科方面此前表示不反对安排普京总统与泽连斯基会面，但是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长上个星期四在土耳其的斡船下举行了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的面对面会晤，但未有取得突破。不过观察人士说，两国外长能够坐低下来面对面会谈，为停止战争带来一丝的希望。中国外交部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负责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星期一会面前，指责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抹黑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说，任何抹杀中方努力、歪曲中方的意图、造谣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目的都是转嫁矛盾、挑动对抗、直击渔利，一个既不负责亦都不道德。他还说，中方反对美方制裁，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的权益。此前美国官员警告说，帮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的中国企业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就否认莫斯科要求北京为他们入侵乌克兰行动是提供军事的援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日在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并且补充说，目前重要的是阻止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在当日较早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政府官员说，自从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经要求北京方面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据金融时报报道说，知情人士说，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可能准备帮助俄罗斯之际，美国正准备是向盟友发出警告。其他美国官员说，有迹象表明随着乌克兰战争持续到第三星期，俄罗斯的某些武器正在耗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再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通话。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布林肯在通话当中表达对乌克兰人民和政府的继续支持，并且谴责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城市，并且造成平民伤亡。两个人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为停止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的外交努力。在同一日，拜登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白宫表示，两国的领导人强调会致力于要俄罗斯为他的行为负责，并且向乌克兰政府和人民提供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一将会在安卡拉会晤，将会寻求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继续是作出外交的努力。在土耳其的斡船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上个星期四举行了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虽然那次会谈未有取得突破。乌克兰方面星期日说，正在让土耳其和以色列调停安排与俄罗斯方面举行新一轮的面对面的谈判。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官员星期一说，他们正在为大约200万没有撤离的市民囤积够用两星期的基本食品，以应对可能被俄罗斯军队围困的局面。另一方面，乌克兰一位副总理说，俄乌双方是达成协议，星期一在一些被围困的城市是设立10条人道走廊，以便平民能够安全撤离。乌克兰总统奥列克西亚雷斯托维奇星期一说，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发动侵略战争以来，黑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超过2500名居民被打死。他说这个数字来自马里乌波尔市政府。他还指责俄罗斯军队星期日阻止人道救援人员和物资是进入这个被围困的城市。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对马里乌波尔的轰炸是表示是野蛮的，并且以上帝的名义呼吁停止屠杀。俄罗斯是继续声称他们的军队不以平民为打击目标。 台湾经济部部长黄美花星期一话，台湾个人电脑商华硕已经开始从俄罗斯撤出业务和人员的行动。上个星期，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在推文当中公开呼吁电脑商华硕不要让俄罗斯人使用你们精湛技术。华硕对此是表示不予回应，导致大批用户和网民在公司网站上留言，并且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被很多台湾人联想起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俄罗斯各地有很多地方星期日是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普京无端入侵乌克兰，目前已经有700多人被警方拘留。监督抗议期间逮捕行动的组织说，截至莫斯科时间下午6点半，警方在37个俄罗斯城市的示威活动当中拘留了745人。这个独立的监察组织说，其中至少有353人在莫斯科被捕。出席首都莫斯科抗议活动的一名法新社记者目睹了至少12人被捕，并且说警方正在带走任何没有记者证的人。据法新社报道，一名年轻的女子被两名警察带走的时候高叫世界和平。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法新社看到是很多人被捕，其中一名抗议者被拖过地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日说，对包括记者在内的非战斗人员在乌克兰被俄罗斯武装力量打死感到震惊。普赖斯在推特上说，他们对记者和电影制作人一些非战斗人员在乌克兰被克里姆林宫的军队打死打伤感到震惊，他们向所有遭受这场可怕暴力影响的人表示哀悼，这个是克里姆林宫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动，有一个的可怕的例证。外国媒体和当地的警方说，一名美国记者在乌克兰战争的前线附近的枪火当中遇难，白宫方面予以谴责。来自美国亚肯色州的50岁记者布兰特·雷诺是一名获奖纪录片的制片人。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星期日说，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虽然他感觉相对健康，他的妻子米歇尔·奥巴马的检测结果是阴性。奥巴马在推特上说，他已经有几日喉咙痕痒，但除此之外他感觉很好，米歇尔和他很感激能够接种疫苗和加强针。虽然美国的感染率有所下降，但奥巴马鼓励更多美国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过去一星期平均感染人数约为 3.5 万人，与一月中旬接近80万人的平均水平的相比是大幅下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近日新冠病毒疫情反弹，深圳、东莞等城市星期一起封城七日，并且展开三轮全民核酸检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二月底宣布，将会在三月推行全民强制检测，但是一直未有公布实际的细节和时间表。他星期一在抗疫记者会上说，香港的情况不能够与深圳直接比较。他又说，香港的检测能力有限，目前没有能力仿效深圳的做法。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说，香港与深圳的防疫政策不能够比较，因为深圳市民对封城等严厉的防疫措施无从公开反应，只能够逆来顺受，而香港仍要考虑国际互动等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新冠病毒疫情近日急剧恶化，星期日即是3月13号单日新增2343人感染，疫情已经涉及27个省市和自治区，是2020年初湖北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深圳市卫健委星期日披露，该市上个星期六即是3月12号新增66宗本土感染，截至到星期日累计确诊已经达到868宗。为了有效管控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当局决定星期一即是3月14号起至到下个星期日3月20号封城七日，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三轮全民核酸检测。深圳市当局要求封城七日期间公共交通和地铁停驶，除了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水、电、燃油、燃气、通讯、环境卫生、粮油肉菜供应等公共服务类企业和保障香港供应的企业之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除了保障市民基本需要的生活超市、药店、医疗机构、 餐饮类企业之外，其他营业场所门店一律停业。由于广东省疫情反弹，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守应、东莞市常务副市长、市公安局长等五名官员亦都被免职。香港的疫情亦都未见好转，星期一录得26,908宗确诊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72万宗确诊，死亡个案一共4,066宗。为了遏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2月底公布，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2年以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不接受检测的市民会被检控和罚款。不过全民强检宣布3个星期以来一直未落实细节和时间表，是不是配合禁足令等的措施，特首和官员说法不一，造成市民恐慌性抢救。林郑月娥星期一朝头早主持抗疫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深圳人口比香港多一倍，该市可以在一日之内实施全民强检，为什么香港不可以？林郑月娥回应表示，过去2年中国大陆多个城市在早期发现确诊个案的时候，就会实施全民强检，以截断传播链，甚至限制居民的活动和企业营运。不过他认为这些措施亦都要视乎不同地方的体制、动员能力和资源。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目前的检测能力仍然有限，加上生活环境等，很多地方不能够和中国大陆的城市相比。林郑月娥坦言，香港的情况不能够同深圳直接比较，目前亦都冇能力仿效封城全民强检的做法。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究竟中国官方近日公布的确诊数字是不是准确，外界很难质疑，但是令人感觉到官方公布的确诊数字和因应的严厉防疫政策可能不成比例。刘瑞兆表示，如果以深圳公布的66宗确诊，就要采取封城的措施，反映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要做到好彻底，甚至不只是动态清零。
因为动态清零呢，最近用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社会层面的动态清零嘛。咁呢一个咧就宣出难讲嘅。咁究竟动态清零、清零社会层面清零？动态清零，究竟这个标准是怎样呢？如果是66宗或者全国现在是3000多宗，大家就说了，喂，如果说好像现在这个 Omicron 那样，它那个又没有迹象，它而且传播呢是爆发性的，你在香港就知道了。国内现在的传播就好厉害的，是一个传一个，不是爆发性的，或者有些都不知道那个的来源或迹象是怎样。
刘瑞兆表示，除了深圳之外， 东莞、上海、吉林亦都宣布封城、封省。较早前，吉林长春有大学生抗议防疫措施过分严厉，引起民众不满，亦都反映中国大陆长期实施严厉嘅清零政策系唔系适宜。较早前已经有多位中国国内嘅专家放出风声，中国唔可能长期动态清零，因为老百姓承受唔到，亦都唔可以好似西方咁样躺平与病毒共存。但系今次一刀切嘅多地封城、坚决清零，令人质疑中国嘅防疫政策系唔系适合目前嘅社会状况。
咁再加上咧，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两会期间。中國嘅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咁佢咧就回應大家嗰個嘅提問嘅時候咧，有啲專家話唔緊要，中國喺今年秋天裏邊之前，或者唔知幾時咧就完全控制曬噶啦，唔會好似外國咁嘅咁樣啊。咁高福即刻講：，而家個真實個數據啊，究竟係點咧？啊，而家仲係不斷搜集緊。嗱，佢呢個。講個數據咧，佢啲字眼就好得意啦。咁究竟係而家好多好真嘅，不過就未全面。啊，我哋繼續搜集真嘅數據，定係話而家個數據裏邊只係做參考咧？佢係冇任何嘅解釋嘅。咁但係咧，佢亦都冇違反乜嘢嘅政策口径。
刘瑞兆表示，由于中国大陆的民众不能够公开批评当地的官员和防疫政策，于是找其他宣泄的渠道。近日有不少中国大陆的网民批评北京过度睇重香港，有求必应。他认为两地的民间不应该互相针对。
我们也很同情国内很多朋友在疫情之下，他们没有办法是完全即係靠官方嗰個嘅政策，佢哋都好辛苦，我哋完全理解。咁但係香港而家出現咁嘅情況，又係香港人想嘅咩？啊，如果大家咧香港嘅疫情喺邊度嚟？大家而家國內都唔想追個源頭啊嘛，係嘛？啊，咁所以未來呢段時候咧，我覺得大家民間咧唔好互相針對。如果要針對咧，就針對官方政策。你可以有地方政策，有中央政策等等。而國內咧，因為佢好多政策咧係冇意義性嘅，即係你不滿你都要照做嘅。啊，咁所以再長遠落去觀察嘅，就係而家呢一啲嘅民怨啊，會去到邊個地步咧？
刘瑞兆表示，香港同深圳的防疫政策不能够比较，因为深圳市民对封城等严厉的防疫措施无从公开反应，只能够逆来顺受，而香港仍然要考虑国际互动等的因素。
你说深圳突然间封城一个礼拜，那你说从官方的政策，它的惯性，它那个不需要你其他人那个反应，而其他人亦都無從公開反應等等，你就覺得即係好多人覺得就係佢呢個政策掂啦，啊深圳個個人都接受啦等等，個現實係咪咁咧？只不過係話佢哋冇得表達，同埋只能夠逆來順受咁解啫嘛，係嘛？咁而香港咧就係、是，如果佢用深圳嗰種方法嚟做嘅話咧。咁香港自己本身，你就會涉及到好多國際，或者即係香港同國內嗰個活動啦。
刘瑞兆形容香港人目前是被港府的防疫政策折磨，因为港府对于是不是实行全民强检一直拖拖拉拉，含糊其辞，令人质疑全民强检是不是适合实际的需要。正在深圳隔离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网媒香港零一访问的时候表示，近日深圳的确诊个案因为香港的疫情而有所增加，深圳当局早前在高危地区已经连续十日进行强制检测，不过由于疫情范围广阔，也都希望在初期进行全民检测，立即截断传播链。 谭耀宗表示，香港同深圳嘅情况唔同，例如深圳网购同埋外卖业务发达，当局亦都掌握所有居民嘅资料，唔能够同香港直接比较。佢又认为目前香港疫情大爆发，唔适合进行全民检测。如果当初喺疫情爆发初期进行，相信能够有效截断传播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开始攻打乌克兰之后，战火已经燃烧超过半个月。这场冲突被认为是欧洲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战争，它的震荡亦都被认为将波及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实力。到底这场战争会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将可能走向哪一方面，引发了广泛的思考。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刊文盘点五种可能结局，包括速战速决、持久战、扩大战、外交解决以及普京下台。早在2月3日，俄罗斯退役上校、知名军事评论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霍达连洛克以及是发表文章，反驳俄罗斯政坛一段时间以来对闪电攻克乌克兰的乐观态度，声称这个是过度兴奋的俄罗斯专家的轻浮幻想。霍达连洛克指出，虽然一些政治分析家强调俄罗斯军力强大的火力打击将会摧毁乌克兰的几乎所有的观察通讯体系，消灭他们的炮兵以及坦克部队，声称最快只是需要几十分钟就可以攞下了乌克兰。但是这个实际上表明那些分析家完全不了解邻国的军事政治局势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态。坦白地说，这个比邻我们国家的共和国以及是莫斯科的仇恨程度。众所周知，仇恨是武装斗争最有效的燃料，是被低估了。霍达连洛克的论断是被认为是对普京后来发动军事行动之后速战神马破灭的铁板神说。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欧研究中心教授、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诺曼内马克博士认为，乌克兰的战争是结局的可能性是很多，不过总结起来应该是有几条的主要脉络。这些脉络包括乌克兰被征服以及占领，国际制裁导致俄罗斯人民难以为继，普京遭到抛弃，乌克兰东西分裂，西独东占，乌克兰人赢得战争以及最令人担心的车臣模式，这五种的可能。内马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第一种的可能，如果乌克兰被征服以及是占领，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占领将会持续几耐的时间，以及是乌克兰人将会反抗到什么的程度。他还表示，乌克兰人不会停止反抗，换言之，俄罗斯能够占领大城市，但是乌克兰人将会继续战斗，比方以游击队的方式是抗争。第二种可能，如果战争引出的持续国际制裁导致俄罗斯人民不满，这样俄罗斯的寡头就是富人，他们会决定将普京是被他们是换走，然后会同乌克兰达成协议。而另外一种的就是乌克兰分裂。内马克表示，乌克兰出现在东西分裂亦都是可能的。乌克兰西部曾经两次被俄罗斯占领，一次是1935至1941年的那一段时间，而另外一次就是二战之后。西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的对立远超东部乌克兰，虽然东西乌克兰的界限现时已经是没有实质的意义，但是关键是西部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极不容易占领的。这样的话，或者俄罗斯会放过各当地，仅仅是占领乌克兰其他的地区。而第四种，内马克认为，如果乌克兰万一是打赢了战争，毕竟他们正在是非常之顽强地战斗，超过了大家的想象，如果他们的抵抗令到俄罗斯难以招架，这样普京只能够想办法抽身。内马克表示，他最担心的情况就是第五种，就是车臣模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令到大家非常之担心的，亦都是他非常之担心的。这样的话，俄罗斯人会干脆用火力将乌克兰的城市都夷为平地，这个就是直接的种族灭绝、大谋杀、大恐怖。而且 佢现时仲未有触及到核危机。我是不想触碰这个话题，俄罗斯有足够的巡航导弹，这样这种能够令到城市燃烧的武器就好像二战结束的时候那一种的样子，那种的情况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美国外交智库大西洋委员会日前刊文说，他认为有四种结束冲突的可能，不过即使是最乐观的情况，也都并不意味着太平盛世已经是到来。该篇文章认为第列伯河上的奇迹是第一种预料的结局。文章说，这种情况底下，普京受到西方支援下乌克兰的坚韧反抗之后损失惨重，加上内部经济崩溃以及外交孤立，不得已按期息鼓，乌克兰得以保存主权的民主，莫斯科战败导致民怨沸腾，北约安全形势改善，乌克兰更加亲近西方。不过即使如此，亦都不意味着欧洲重回战前的局面，因为短暂战争的死亡悲剧将会导致悲情随后广泛传播。下一种可能就是俄罗斯深陷沼泽，如果普京是险胜，将会在乌克兰扶持傀儡政权，乌克兰大城市被占领，但是乌克兰人民将不会终止反抗，普京以及他们的政权将会意识到他们看似是赢得到战争，但是却是深陷沼泽无法脱身，就好像前居可之鉴阿富汗战场。第三情况就是称作为是全新天幕，如果乌克兰被占领，他们抵抗力量不足以撼动俄罗斯的傀儡政权，普京将会加大打压异己，制造全新的天幕，这样北约将会终日面临着隔壁全副武装邻居的虎视眈眈，武装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看不到可能的结局，没有和平解决的保证。第四种情况就是北约俄罗斯之战，文章说，如果普京的边境设计超越乌克兰，这个将可能将注意力是转移到一直是寄予乌克兰以外的其他地区，这个将会是欧洲以及全球秩序面对的最危险的未来。不过战争极少会按剧本发展。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教授重新思考冷战文化的共同编辑彼得·夫兹尼克表示，亦都是美利坚大学核研究所的主任以及创始人，他对美国之后说，普京的行为是话给世界知他一直在核问题上打算盘。夫兹尼克说，普京提高了核力量的戒备状态，乌克兰最大的欧洲核反应堆周围的建筑物在战火当中燃烧，这个反应堆万一出事，放射性物质将会在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上空扩散，世界将会陷入恐惧当中。夫兹尼克说，俄罗斯新闻媒体在炒作，声称美国为乌克兰政府提供了铋元素，要帮助乌克兰开发30枚核弹对付俄罗斯。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试图消除谣言，但这个可能就是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时候会用的借口。夫兹尼克说，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可以导演升级，亦都可以导演降级，可能会战术性地使用核武器来展示他们要制服对手的决心，而且核危机可能是事故，亦都可能是蓄意的，俄罗斯越绝望就越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美国广播公司日前刊文，引述他的新闻撰稿人以及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将军的讲话，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认为，我们可以肯定乌克兰的绝大多数城市都可能被摧毁，人民遭到屠杀。艾布拉姆斯将军说，我这样讲是因为乌克兰的抵抗，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人民如此强大，如此有能力，这个对俄罗斯军方来讲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因此俄罗斯军方已经是基本是脱了是手套，他们在郊区以及住宅区使用我们所声称的瓦弹，就是非精确制导弹、火箭以及大炮，来摧毁民用基础设施。艾布拉姆斯指出，冲突将会使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50万人逃离乌克兰，联合国预测最终将会有可能是1000万乌克兰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仲喺度继续，中国加紧咗与欧盟嘅联系。分析人士话，中国喺努力避免因为俄罗斯入侵而陷入类似冷战嘅东西方嘅对峙，亦都希望藉住欧洲嚟到平衡与美国日渐恶化嘅关系。但系佢哋亦都指出，密切嘅中俄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将为中国同埋欧盟嘅关系带嚟更大嘅挑战。战争已经令到欧洲反思与威权政府打交道嘅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中国人大举行的记者会上面曾经被问到日益密切的中俄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和欧洲的关系。王毅说，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亦都不受到制约于第三方。他用强调中欧合作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任何势力都不能够亦都无法逆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同时还不断重申中俄友谊牢不可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表现不会令到欧洲人留下好的印象。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师罗德里克克佛普茨在一封电子邮件之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方面对俄罗斯友好，一方面又尝试中立，在布鲁塞尔不会有积极的看法。同时公职于纽约研究机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中欧关系专家洛亚巴尔金在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在欧洲观察中国专栏之中写着，说中国尴尬的言辞就是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但同时拒绝批评俄罗斯，并且暗示入侵是由美国和北约挑起的，不会很快在欧洲被遗忘。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俄关系专家葛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普京威权统治下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促使欧洲作出了巨大的改变，虽然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还不能够立刻导致欧洲对同样威权的中国作出政策的改变，但是欧洲人对于如何同威权以及独裁政权打交道看法已经不同。他说，对俄罗斯威权政权思维的转变可能会强化那些认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的声音，而这些可能会在中长期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当然北京在未来几个星期的表现亦都将会影响这场战争对欧中关系的最终影响。2019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在欧盟的政策性的文件就是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之中首次称中国是推广另一套治理模式的制造性竞争对手，虽然也是谈判伙伴和经济竞争者。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克佛普茨以德国的态度为例对美国之音说，德国新政府上台之后，德国已经对中国不再那么天真，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中德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柏林目前经历了德国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程度以及他的军队的准备不足带来的痛苦，因此柏林可能会问自己，目前是不是时候先发制人地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并且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上面进行更多的投资。3月1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会在今年5月前提出具体的方案，确保欧盟在2027年之前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荣鼎集团的巴尔金在观察中国之中说，欧盟的下一步将会扩大依赖关系辩论，将重点放在欧洲和中国相关的脆弱性上面。他援引德国官员的话说，虽然欧盟并没有兴趣被欧洲和中国经济全面脱欧，但是危机可能是触发的因素，令到他们深入思考如何降低中国将他和欧洲的经济联系武器化的风险，就好像过去几个月对立陶宛所做的这样。麦卡托的葛瑞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战争还未有令到中国在欧洲成为广泛批评的对象，相反一些人包括欧洲政界领袖在内希望中国可以发挥调停的作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没多久之前在接受西班牙世界报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只有中国才能够在俄乌问题上面 居中調停，他說別無其他的選擇，一定是中國，他確信這一點。他又說歐洲和美國都沒辦法充當俄烏衝突的調停人，只有中方能夠做得到，而中國必須發揮作用。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葛瑞說，在歐洲對中國在這場戰爭之中的角色有非常不同的討論，在波蘭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非常有限，在意大利討論主要涉及中國作為調解人的潛在的角色，而在西班牙大眾對中國未來收購俄羅斯公司有非常大的興趣。他說他表示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的複雜性，一如中國在對待俄羅斯問題上面的複雜性。3月2日聯合國大會召開第11屆緊急特別會議，就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對烏克蘭使用武力並將他所有軍事力量從烏克蘭領土撤出的決議進行投票，聲稱同俄羅斯友誼牢不可破的中國投了棄權票，同時中國的企業亦都在遵守歐盟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的措施。葛瑞說歐洲人對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面的棄權的做法感覺比較樂觀，不過他自己認為這些只是中國為了減少對支持莫斯科可能帶來的損失的對沖手段。葛瑞認為歐洲的希望可能會落空，他又說北京對獨自承擔這樣的角色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即使中國有興趣，他亦都極不可能將歐盟更重要的就是烏克蘭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擺上台面。雖然是這樣，歐洲領導人仍然熱衷於同北京接觸，並且利用北京同莫斯科的開放渠道同莫斯科溝通。他說當事實證明中國不一定會積極參與解決衝突的那些建設性的措施的時候，他們可能會看到整個歐洲的輿論有所惡化，在歐洲希望中國能夠幫助調停俄烏戰爭的同時，而中國亦都希望藉歐洲來到平衡同美國日漸惡化的關係，同時避免因為烏克蘭危機而拖人類似冷戰的東方對峙。歐盟和中國最近的外交活動比較頻繁，3月10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分別和法國外長讓伊夫勒德里昂、意大利外長路易吉迪馬約舉行視頻會晤，就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3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索爾茨舉行了視頻峰會。3月7日王毅仲同歐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傅雷利、匈牙利外長彼得西亞爾多通電話。4月1日歐盟仲將會同中國舉行峰會。彭博通訊社3月9日的一篇報導說，中國同歐盟的接觸與其在烏克蘭戰爭之前試圖加強同歐洲的關係來到平衡，華盛頓希望就中國以及俄羅斯建立統一戰線的努力是一致的，但是這樣的努力因為這場戰爭難度加大了。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葛瑞說，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共同應對拉近了美國以及歐盟的距離。他說雖然在某些措施上面的討論不如其他措施順利，但是協調行動的總體水平和速度，包括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和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令人印象深刻。他說相信北京的很多人應該都在這裡密切關注這些事態的發展，尤其是在歐盟擴大和印太地區合作夥伴的接觸之際。在歐洲，因為俄羅斯的入侵，歐洲最夾派的領導人亦都改變了姿態，支持美國領導的制裁行動，並要求加大軍事開支。在德國，在外交政策上面溫和的夾派人物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和聯邦議院議會黨團主席羅爾夫·明澤尼希敦促習近平譴責普京，否則他認為這將會對中國的信譽造成持久的損害。法國總統馬克龍5年前上台的時候呼籲歐洲在安全事務上面建立自主行動的能力，以便降低對美國的依賴，沒有美國的支持亦都能夠 決定採取行動，而中國亦都喺度積極回應歐盟嘅戰略自主嘅訴求。喺啱啱結束嘅中法德領導人嘅視頻會議當中，習近平話中國支持法德兩國從歐洲自身利益出發，為歐洲持久安全着想，堅持戰略自主，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嘅歐洲安全框架。但係分析人士話，俄羅斯嘅入侵令到歐洲睇清咗現實。麥卡托嘅克弗普茨對美國之音話，歐洲戰略自治係一個偉大嘅和平時期嘅口號，但係當歐洲爆發戰爭嘅時候，現實來襲，歐洲人可以慶幸自己唔再自主，而係同美國密切合作。寧鼎集團嘅巴爾金喺接受彭博通訊社嘅採訪嘅時候話，目前對歐中關係嚟講好關鍵，如果北京喺烏克蘭戰爭之中繼續觀望，或者繼續宣稱美國同北約迫使普京採取行動，咁樣呢啲將會對歐中關係造成持久嘅傷害。有關民主同威權嘅對立敘事將會繼續落去，而俄羅斯同中國將會被睇作共同嘅威脅。事實上，中國同俄羅斯之間迅速發展嘅關係已經令到歐盟擔憂，特別係北京喺北約問題上面對俄羅斯嘅支持，更令佢哋擔心呢啲可能導致世界秩序嘅重新調整。喺今年二月舉行嘅慕尼克安全會議上面，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佢表示，中國從俄羅斯尋求取代現有嘅國際秩序，就係佢哋喜歡強人統治而唔係法治，喜歡恐嚇而唔係自決，脅迫而唔係合作。北約秘書長言斯斯托爾滕貝格亦都警告話，莫斯科同北京都試圖控制自由國家嘅命運，試圖重寫國際秩序，試圖確立佢哋嘅威權統治。負責貿易事務嘅歐委會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2月28日在確認歐盟將在4月1日與中國舉行峰會的時候說，他們正是處於與中國關係複雜的階段，這些是眾所周知的事。他又說，很明顯其中一些議題必須以最高政治級別處理，以了解他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面協調和改善他們的關係。東布羅夫斯基斯提到了2021年初同中國達成的中歐投資協定，這個協定在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前匆匆達成，曾被認為是習近平平衡美國的一大勝利。2021年3月歐盟因為中國在新疆踐踏人權，對北京官員進行制裁，北京對一些歐盟議員實施反制裁，該協議的批准程序停滯不前。中國對立陶宛的經濟脅迫是中國和歐盟之間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矛盾，中國不遺餘力因為台灣問題懲罰立陶宛，甚至不惜借向其他歐洲國家的公司向立陶宛施壓，中國向德國等國的第三國的公司施加壓力，威脅和立陶宛有生意往來的公司成為壓倒歐盟的最後一根稻草。歐盟1月底在世貿組織對中國提起訴訟。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郭瑞話，事實上中國對立陶宛的經濟脅迫比烏克蘭戰爭更早令到歐洲意識到了對中國依賴的風險。他說，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說，這些已經在歐盟的程度上，歐盟對這個問題很有認識。郭瑞表示，他並不認為即將到來的中歐峰會會給這些問題帶來有意義的解決的辦法。寧鼎集團的巴爾金亦都擔心，中國這次峰會可能會好像2021年3月的美中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里奇的會晤，只是雙方強調彼此越來越多的不滿的場所。以上是美國之音司楊華盛頓的報導。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事超過兩星期仍然未見趨緩，俄羅斯總統普京公開威脅要動用核武，令到全球緊張氣氛升級。有專家認為，中國在觀察美日歐的反應，作為未來入侵台灣的時候，是否亦都以核武威脅阻止西方國家介入的參考。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俄羅斯舉兵侵略烏克蘭已經超過兩週，戰事未見趨緩。俄羅斯總統普京2月底下令將核武力量調至高度戰備狀態，頓時令到全球緊張氣氛再升級。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是紧密关注欧美日等国对乌俄之战的反应，作为入侵台湾的时候的参考，其中动用核武威胁的可能是选项之一。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参认为，中共以核武威胁台湾的可能性趋近于零，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统一治理拥有高科技产业的台湾。
对中共而言呢，台湾是个金鸡母啊，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个大补丸。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呢，最好的选项是，它透过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来夺取台湾。那么最低限度的硬底跟软底的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
中共来讲，台湾是一个金鸡母，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一个大保险，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之下，最好是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夺取台湾，最低限度的硬件和软件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对台湾进行核武攻击，先不论国际社会的舆论反应，单单是一个遭到核武攻击过后的台湾废墟，对中共来讲不单止没有价值，反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核攻击过后残存的台湾人，人人同中共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不可能乖乖地当顺民接受统治，所以中共对台进行核武威胁甚至进行核武攻击都是假议题。林贤参表示，中共只是会效法普京以核武威胁美日欧不得介入台海战争，透过《环球时报》等媒体或军事研究人员释放出核威胁的信息，以虚张声势的谋略作为迫使美日欧让步。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将亦都认同这个看法。
実際にもし戦争終結した後にウクライナを統治するということ、あるいはウクライナが
秋山信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除了国土破坏的因素之外，考虑到战争结束后的治理困难，其实基本上使用核武攻击并不是容易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俄罗斯的核威胁似乎集中在阻止其他国家的干预，另一方面无核武的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抵抗力，并没有轻易让步，这种自卫努力和强烈的战斗意愿是获得外国持续支持的重要因素。秋山信将表示，台湾有几多的战斗意愿会影响美日欧支持台湾的强度，亦都会是中国衡量是否动用核武威胁的指标。乌俄战事紧张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由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的资深代表团在3月1日至5日访台，分析人士认为，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吓阻中国。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将表示，虽然这次美国并未挥军介入乌俄战事，仅是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制裁，但这些亦都足以令到普京视为对俄宣战而威胁要使用核武。中国亦都在度关注美国如何行动对应，作为美国在有几大程度上面支持台湾的参考。
このですね、アメリカのウクライナに対する姿勢というのは、ロシアがですね、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ふうに早い。
他说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因为俄罗斯的核武威胁而对支持乌克兰有所顾忌，不过如果美国被吓到的观念传播开来，或者如果中国这样解释，这样中国当然会仿效俄罗斯的方式，设想在台海问题上面单方面提高它的核堵柱来到阻止美国的干预。秋山信将指出，虽然美国依然秉持战略模糊的政策，但是乌俄局势牵动中国对于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臆测，因此拜登政府派出阵容庞大的特使团，目的就是给中国明确知道美国在可能的台海战争上面的态度。目前为止，中国总共有两次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台海冲突，中国将以核武威胁美国。第一次是在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之后，两岸关系发生变化，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洪光楷对前美国助理国务卿 庫勒敏提出洛杉磯可能遭到中國核武攻擊的警告，第二次是2005年7月14日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表示，他認為他們將必須以核武反擊。台灣國立司法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林賢參表示，一旦中國自認為他的核武力量已經足以嚇阻美國對他進行核武的攻擊，或者是足以穿透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高超音速導彈發展成熟，對美日歐進行核俄炸的可能性將會升高，一旦美日歐對此做出反應就可能進入戰爭邊緣。但是烏克蘭遭到俄羅斯侵略的時候，歐美未以武力介入，部分大國因為經濟和能源問題而未積極配合經濟制裁，亦都可以以此作為美日歐對台海問題的應對的借鏡。
如果场景呢换到这无关欧洲安全的一个台海战场了，那么西欧主要大国能否愿意啊付出与中共经济往来的利益呢？那么这是大有疑问的。
林賢參话，如果场景换到无关欧洲安全的台海战场，西欧主要大国能否愿意牺牲同中共经济往来的利益大有疑问，更不會敢於出面迎擊中共的核武的恫嚇。至於美國面對中共核武的威脅，能否甘冒核戰風險而同中國較量，就端賴於台灣在美國抗中戰略之中的重要性，是不是關係到美國的關鍵或者是核心的利益。中共論者大都是主張台灣問題是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應該不至於甘冒核戰風險而出兵協防台灣。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部教授秋山信將認為，美國此前明確地將注意力移轉至印太地區，以中國為首要對手，如今烏俄戰爭爆發，未來美國將會面臨如何在歐洲和印太的戰線上面分配有限資源的問題。
一つはプーチンが自らに不利な状況でこのですね戦争の収束を認めると。
秋山信將話：呢將會取決於烏俄戰爭嘅結果。如果普京明顯失敗咗，美國會維持將重心放喺印太嘅立場。如果普京政權得以維持現狀，咁樣未來俄羅斯依然係一個威脅，將會迫使美國對歐洲作出承諾。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和日本就必须更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和双方军事合作，因为以美国的军事资源不可能同时打两条战线，又不能够放弃任何一条战线，如果不考虑动用核武就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能力，这个就是综合威胁的含义。只是东亚国家的军力架构仍然处于中心輻射狀態，可能會成為有效合作的障礙。對於日本在台海衝突上面的應對，林賢參認為，雖然日本保守派政要近來不時地公開聲稱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但是日本民意和國會在中共核威脅之下能否作出相同的反應仍需要再觀察。
如果台湾遭到中共占领，日本南下南海，连接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也就是它的生命线一样，都会受制于中共，那么将迫使日本啊做出涉及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抉择。
林賢參话，如果台湾遭到中共占领日本南下南中国海，连接印度洋上面的海上交通线就受制于中共，將會迫使日本作出涉及國家命運的重大抉擇，一是繼續選擇追隨美國，但是進一步發展自主的防衛力量以抗衡中共，二是選擇終結日美同盟，改護從於中共。林賢參指出，中共對台越發強勢的態勢，再加上俄羅斯的核俄炸，將會成為日本徹底改變戰後以來的防衛政策的契機，預計會反映在年底日本國安三文件的修訂當中。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部教授秋山信將表示，中國亦都是密切觀察台美日三方對於台海安全的反應和改變。
こうし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同盟の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いうものの中で、いろんな認識の違いであるとか考え方の違いということが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ど。
他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台美日之間在防衛合作上面的溝通和協調過程，應該隨時意識到中國亦都在觀察和分析，有必要建立起三方的共同語言，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綜合威脅機制，令到中國有所警惕，達到避免台海戰爭的目的。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林賢參認為，以兩岸軍力對比台灣冇外援的情況之下是毫無勝算的，因此台灣應該採取守勢避免戰爭，不過這些並非意味著台灣要屈服於中共的要求。
不能戰要守，不能守要避，台灣需要緊速地重新建構兩岸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一個對話基礎或者叫架構，来透过对话降低彼此的敌意，避免误判。
林彦森说，不能战要守，不能守要避，台湾需要尽速重新建构两岸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对话基础和架构，透过对话以降低敌意，避免误判。另一方面，要秘密建立和美日澳等国的国防合作的管道，为应该避免发展核武，并且要关切并且支持中国内部的人权议题和民主化的发展，才能够弱化中共在台海议题上面的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林彦参表示，两岸对立的战场，台湾应该选择民主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才能够有效地降低台海战争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乌克兰战火纷飞之际，美国仍然未有松下印太地区的防务安全，派遣高官前往亚洲访问。五国大楼官员近日纷纷强调，美国需要加强与印太盟友的防务关系，从乌克兰战事吸取教训，帮助台湾提升自卫能力。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德勒以及是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在3月11号和12号在东京访问，和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史川惠一、防卫省的防卫政策局长增田和夫共同主持了美日2+2安全諮商委员会安全小组会议，讨论美日同盟现代化以及是强化的联合能力。拉特纳在3月9号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有关印太安全的听证会上面强调，印太区域仍然是美国的首要战场，中国是步步紧逼的挑战，台湾则是构成步步紧逼的严峻情势。拉特纳说，印太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挑战，特别是来自中国。中国采取了更加胁迫性、更加专断的方式来推进他们的威权利益。无独有偶，同一日较早之前，澳大利亚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纳亦都在一场商业峰会上面发出警告，说中国企图主导印太地区，以此作为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基地。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德勒表示，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还在优化相关的军事力量，包括具有杀伤力的联合部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打击敌方部队和系统。他说，除了这些，我们正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队态势，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分散的、致命的以及是坚韧的前沿态势，这个对解决我们在该个地区面临的所有挑战是十分之重要。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在3月11号发布声明说，美英两国在这个星期就印太问题举行高级别的磋商，分别由美国印太地区协调员肯贝尔以及英国副国安顾问哈里率领，双方决心扩大以及深化在该个地区的结盟和合作，迎接和中国系统性竞争的挑战，继续执行印太战略以及印太倾斜的政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这个星期在两会上控诉美国印太战略其实是企图搞印太版北约，这个和普京反对北约东扩的战争借口是遥相呼应。澳大利亚智库帕斯美国亚洲中心的印太防务政策资深研究员钱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同盟友从乌克兰战争学到的主要教训就是要为常规战争的爆发做好准备。他说，当我们专注于印太地区的灰色地带、战术、网络以及贸易胁迫的时候，很不幸，常规战的可能性亦都不能低估，我们或者是要为此而做好心理准备。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尔夫在彭博社的专访当中表示，除了台湾，该个地区的军事冲突引爆点还包括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中印边界、朝鲜半岛，不过印太版的北约的可能性不大，该个区域非常之广阔，众多中小型国家的能力以及是利益是很难吹通，具有共同防御义务的正式联盟难以持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